各位弟兄姐妹们，各位莫道的朋友们，大家主内平安。大家认为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我长大的时候常常提醒弟兄姊妹，知道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当今这个时代常常给人们无限的理想和期待，却也常常让人们陷入无限的悲观和绝望。这个时代所奉行的是实用主义原则，因此人们呢是利益至上。政客们他们为了选票不惜放弃道德良知去欺骗自己的选民，当然假如他们有良知的话。商人们呢为了利益借助各种各样的机会抬高物价，甚至为了销售更多的产品而制造谣言，导致这个社会混乱。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在为自己活，其实我们很多人是为政客活，是为商家活。我们还有自己吗？很多人包括基督徒，我们甚至于连自私的机会都没有。我们以为我自私啊，我在为自己活，其实我们都被这个社会忽悠着活。举个例子，我先讲，刚才这个别人确实在唱第二首歌的时候，他说我们为以色列祷告啊，我心里特别温暖，因为这首歌我们刚才唱的这首歌以色列人也唱。为什么讲为以色列祷告就很温暖呢？此时此刻大家都很熟悉，10月7号安息日，哈马斯在以色列人在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他们在唱歌的时候，他们在屋里睡觉的时候，谁都没有惹着，然后呢一群人对他们进行导弹袭击，然后把他们的男女老少妇女孩子抢走，这些人无罪的。然后当以色列人去还击的时候，全世界都在谴责，你们有没有留意这个世界还有公理吗？好像就是哈马斯完全成了受害者，你们觉得很搞笑吧？美联社、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这些美国的最大报纸第一时间报道是哈马斯讲的犹太人炸了他们的医院，这种新闻没有经过任何考证，然后在美国、在欧洲、在全世界广传。大家觉得这个世界还有公理吗？很多人还有脑子吗？当然我去学生聚会的时候他们也这样问我，我第一时间问他，你有脑子吗？我问他们有脑子吗？如果你的女儿被别人强奸了杀死了，然后呢你去哭去指责她说你是泼妇，就这么简单吗？然后他们看看我，他们可能以为牧师你怎么这样讲呢？我想讲的事情，这个世界的人们都是假冒伪善，联合国一些欧盟一些国家呼吁以色列和平停火，埃及外交部长讲得好，所以你们欧洲这些政客，如果你们讲人道，你们把巴勒斯坦人都接你们欧洲去。其实很多人心里都清楚，包括阿拉伯人，他们也希望以色列能把哈马斯灭掉。为什么呢？铁证，加沙的旁边就是埃及和约旦，你们一定要看地图。那么按道理来讲，埃及和约旦稍微开放边境，加沙人不就去了吗？但是他们不是开放边境，他们是派重兵把守，这边喊要保护我们的兄弟，在那边把边境卡死，一个不让你进。所以我们看新闻要看全面，那些埃及人约旦人其实他们也不想让这些人进去，但是呢他们嘴里可以讲，嘴里可以喊这些公义，也就是说大部分的普通百姓是没有脑子没有主见的，媒体怎么讲政客怎么讲我们就怎么跟着喊。那我盼望的是我们弟兄姊妹呢，你可以反对以色列，你也可以反对哈马斯，这是你一定有主见，你不要听一些片面的新闻。所以这现在当今这个时代人们连自私的机会都没有了。那这是个什么时代呢？大家特别熟悉的狄更斯他写了一本书叫《双城记》，他开头的段话描述这个时代再好不过了。这怎么讲呢？他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 这也是最愚蠢的时代，这是个信仰的时期，这也是一个怀疑的时期，就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就是希望的春天，这是失望的冬天。人们拥有各样事物，人们却也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奔天堂，人们也正在直奔地狱。这个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描述的时代，那矛盾的时代。狄更斯的《双城记》是描写法国大革命给法国乃至整个欧洲世界所带来的伤害是无法医治的。那么当今这个世界又是谁给我们带来的伤害呢？当今这个时代谁又能来医治我们呢？我们又指望谁给我们带来平安呢？大家以为是美国吗？很多人指望美国，看看美国今天的社会就知道，美国显然不能拯救世界。如果说革命不能给世界带来和平，强大的帝国也不能给我们带来安全，那我们的指望在哪里呢？对世人来说只有茫然，没有指望。对世人来说，可能他要指望更多的钱，他要赚更多的钱，他要找到更好的地方去。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哪里是最安全的。但对基督徒来说呢，我们的指望在天国。但是基督徒们，我们真的相信天国吗？我们真的对天国充满了信心吗？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有信心，我们就应该顺服。假如我们只有信心却没有顺服，那这样的信仰没有多少意义。很多基督徒以为教会应该这样，以为教会应该这样，你为什么不看圣经应该怎么样呢？你以为，所以就因为每个人都觉得以为这样，以为这样，今天才有这么多的宗派，今天的很多基督徒信仰才是这样参差不齐。如果我们都像一个目标，圣经怎么讲我就怎么信，这才是一个真正盼望天国的基督徒。那么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同样我们是看重世界呢，还是看重天国呢？我们将指望到底该放在哪里呢？我们看看路加为我们介绍的一个管家，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就是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的1节到13节。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该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10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就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见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讹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好，我们一起低头闭目，为所读的经文我们向主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这样当今一个动荡混乱的时代还能给我们这样 一个安静的敬拜，就是何等宝贵的恩典。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感恩珍惜。当今这个世界的动荡和纷乱，人们无法找到根源，也不知道未来的发展，所以很多人迷茫，有的人痛苦，有的人怨恨，但也有的人麻木不仁，好像无动于衷。祈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让我们不要恐惧世界，让我们恐惧将来的审判，让我们不要麻木不仁，让我们警醒为这个世界祷告。我们也愿意为以色列祷告，因为在圣经里你说，祝福你名的那人也将得到祝福，愿你可怜那个地区。也祈求主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无论是我们有疾病的，有患难的，有人际关系矛盾的，都愿主你的圣灵安慰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降服在你话语面前，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教训，得到安慰。也唯愿以下的时间，我们所做的所讲的都能够将荣耀归给你。我们在这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同样我还是跟弟兄姊妹一起，为了了解这段经文呢，我们要对这段经文进行观察。这一段经文是圣经中最难解释的，解释这一段经文的书也特别多，那真是五花八门，各种各样，谁也不服谁。那因为三个与钱财相关的比喻呢都出现在路加福音里，所以我才因为上个礼拜跟大家讲了无知的财主，所以我这个礼拜才跟大家讲这个不义的管家。在这之前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财主和拉撒路。其实大家看这三个比喻呢都跟末世和审判有关，这三个比喻都指向了未来，就是我们看这个比喻一定要知道它的主要目的是什么。那从几个方面跟弟兄姊妹来看，到底这个比喻它是什么意思，我们该怎么应用。所以因为这个比喻难解比较复杂，我要多花点功夫，请你们稍微忍耐一下。首先从经文的这个它的文学和它的处境来看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因为内容太多，所以字小一点，你们眼瞪大一点。好，首先呢我们俩从文学上看，第一节讲这个讲到呢有个管家，那这个管家呢他出了什么问题呢？其实从上下文看，这个管家他圣经上讲了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从这里看他把人家什么100篓改50，100麦改80，他是什么呢？他是不忠。前面是浪费，浪费也是不忠，也就是这个管家出了什么问题呢？他的问题就是不忠心，所以导致什么呢？主人将他解雇。这段圣经呢让我看了一个什么呢？如果你们是老板，你要解雇一个人啊，这个美国，你看这个美国这个教会，教会是有信心的，当然了这牧师辞职还给你工作几个月，这几个月很冒险，你们知道吗？你知道这个牧师胡说八道他讲什么东西哇，所以这个也考验牧师的素质，也考验也能显出教会的大度。所以公司老板呢，有时候我真的就看了这段圣经，我说老板，如果你要辞掉一个员工呢，钱赔他，别拖他这几个月的活就走吧。因为什么呢？因为留下来他要干什么你真的不知道，知道吧？看看这个管家，主人辞他了，哇，看起来他还有机会管账，他马上对主人带来的破坏有多可怕。那么如果我们做人的员工呢，如果主人辞我们了，剩下来的那一段时间勤勤恳恳地做事，千万不要带来一些破坏的东西，这个很有意思啊。然后呢第三节到第七节是这个管家对主人做的回应，他怎么回应呢？报复主人。这个管家的回应显能够看到这个管家他不缺乏智慧，他真的很聪明，对吧？因为他懂得如何处理自己的钱财和自己的未来，所以这个管家缺乏的是什么呢？是忠心，他不缺智慧，不缺聪明，他缺乏的是智慧，缺乏的是忠心。很显然，这是一个聪明 却不诚实的管家，就从上下文我们能看到的。然后故事呢，故事的结尾呢，让我们很惊讶。第八节怎么讲呢？主人就夸奖这个管家做事聪明。哇，这个主人真够大度的哦，帮他带来这么大的损失，他还夸奖这个管家，说这个管家做事聪明。那么这个故事呢，结尾整个故事给我们感觉不合常理，很反常。管家做错了事，不但没有受到谴责，反而得到了夸赞。这个呢，太特别出乎了我们的意料，不合常理。我们预料的故事的情节会发现，主人要么报复他，要么找警察，要么怎么样，但是主人反过来什么都没有做，既没报案，也没告官，也没骂他，夸奖他，太出乎意料了。大家真的觉得仅仅这个故事出人意料吗？留意这段圣经，看圣经，看它大的上下文。从15章到17章，这里提到的所有事情都不合常理。大家读经有没有留意？首先15章讲什么呢？一个人丢了羊，一个人丢了钱，一个人丢了儿子，这对吧？那个丢了羊的人，把99只放了去找这一只，合理吗？他丢了一个小钱，那个面额讲了一个小钱，大概也就5分钱或者1块钱吧。那就算今天美元最大面额100美元，然后呢找回这一个，请很多朋友来快乐，够本吗？不合常理吗？需要为那一个小钱，你们在座的如果丢个硬币250，你们会花这么大功夫去找吗？我估计你都不会介意的。第三个故事，小儿子浪费了父亲的钱财，父亲大摆宴席，合常理吗？我们发现不合常理。所以这个不义的管家是第四个不合常理。那么下面呢，财主和拉撒路也不合常理。那个拉撒路那么穷光蛋，什么都没干一辈子，除了讨饭以外没干过别的，讨饭都没本事，最后能到天国坐在跟亚伯拉罕坐在一起，为了什么概念？然后17章呢，说门徒问耶稣，如果人得罪我饶恕他几次呢？耶稣告诉他，如果他一天得罪你7次，你7次饶恕他。哪有这种道理啊？就是人家骂我几次，我就得饶他几次。大家觉得这3章的经文告诉我们的都是超乎常理。那么我们要问了，路加为什么这样写呢？如果我们认真看圣经，如果你看这段圣经没有觉得奇怪，那说明你没认真看，或者你没看明白。如果你认真看，看明白了，你可能会很不高兴，这什么道理啊？哪有这样的道理啊？路加就要达到这个目的，让你不高兴。那为什么呢？因为你不高兴，你才能明白。那么我们在座的诸位，我们都是一个罪人，我们不是口头上讲的。如果你只是理论上这样的承认，你的信仰没有多少价值。发自内心的来讲，我们是个罪人，我们被审判100次都不为过，我们都该死，都该下地狱，都该受审判，我们都该被凌迟。就是因为我们说我信耶稣，就这么简单，我们决志归主了，我们所有的罪被赦免了，我们成了神的儿子，将来还上天堂，你们觉得这合理吗？这合理吗？就是我们今天蒙恩得救，比这些所有不合理的都不合理。路加就达到这个目的，让我们透过这些不合理来看看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感恩弟兄姊妹，神做的都是不合常理的，都是超越常理的。耶稣为我们死，我们算老几啊？我们身上有什么美德？我们有什么好处值得神这样为我们牺牲儿子呀？值得吗，弟兄姊妹？这都是不合常理的。其实路加就是让我们感恩，让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是超越常理的，是用理论上解释不通的。所以今天很多人不相信耶稣，因为他们觉得不合常理。所以很多人愿意信佛教，信其他的教，觉得那合常理。所以这段圣经让我们超越了常理。然后呢，就是这个管家在第三节，这个管家呢，他心里说，就自言自语，就是这一段一大段是自言自语， 是他自言自语。那么他这样做，就是耶稣后面的解释也是突出了这一点。第八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主人夸他什么呢？就是主人夸的也是他心里想的，不是夸他。虽然这里呢，他做事聪明，他为什么能这样做？那是因为他心里想的。主人夸的是他的什么？主人夸的是他的聪明，做事聪明，不是他的行为。弟兄姊妹一定注意，不是说主人夸把账改了，那哪有人夸别人不忠心呢？古人夸主人夸这个人，他居然能想到这一点。那么为什么夸他呢？然后第九节就解释了，我又告诉你们，那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因为钱财是暂时的，未来才重要。就是看这段圣经，弟兄姊妹看比喻，你不要看细节，你不要对号入座。很多人看比喻呢，就这个人指谁，这个人指谁，你对号入座你是对不上的。一个比喻只有一个目，一个意思，然后呢，它就是让我们透过整个比喻，我们能得到一个意，得到一个教训就够了。如果你非要看这些细节，你永远解释不了这些比喻。也就是说，这个比喻让我们看到，这个管家他看到的不是眼前，他看到的是未来，这一点才重要，对吧？其实第八节呢，对这个管家的夸奖这一句话是一语双关，同时呢，也对他讲，你看这不义的管家，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就要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这里夸这个今世之子，同时呢责备了光明之子。这个不义的管家值得考虑未来。今天很多基督徒不考虑未来，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真的花很多功夫考虑未来吗？其实这句话，你不要看他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同时呢，他也在责备那些光明之子。也就是整段圣经让我们看到这个不义的管家他多么精明。这个不今世之子，也就是拥有世俗的价值观，是一种今天世俗价值观，就是以荣辱财富为标准，是吧？这是当今这个世代。那么这个管家，他有聪明运用钱财，他却缺乏忠心。那么得到主人的夸赞，那是因为他考虑到未来。但是后面呢，耶稣路加担心我们误解，所以路加后面又补上了后面这段经文，十节到十三节这一段。就人在小事上不忠心，在大事上也不忠心；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人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很显然，这段圣经就是扭转我们，让我们不要误解，以为主人夸这个管家，包括那个滥用钱财都是夸奖的。其实那些都不是主人夸奖的，主人只夸他一样。这个人知道为未来考虑。至于什么手段，因为他是个不义的管家，他是个不信主的人，他当然要这样考虑。小偷就是偷钱的，警察就抓贼的，基督徒就是传福音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功能。哎，这个小偷他很称职，但是很多基督徒却不很称职。很多犯罪的人很专心，很多基督徒却在神的事工上却不专心。其实这个后面这一段呢很重要，就是扭转我们，不要误解，以为主人夸这个人的全部，只是夸他一样，他知道，就是让我们联想，对吧？所以第十三节呢就告诉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就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其实这个用词呢，因为这里的内容太多，我写好了讲章以后，我剪了又剪。前面讲一个管家，现在这里呢变成了一个仆人。管家和仆人不完全一样，管家是有一定的自由的，你看他可以让人改账本。仆人原来的意思就是奴隶，奴隶是没有资格的。那么就是说，就算你有一定的权利去做事的时候， 这可以考验你的忠心。哎，当我们没有任何权利的时候，考验的就是我们顺服的内心，我们的心里愿不愿意去顺服主。那么除了从文学上呢，我们也从上下文来看。那么上下文呢，这个上文，这个先看上文，因为这个我这个没有写那么多，你 PPT 太多了嘛。上文十五章，因为我们读的是十六章嘛。再往上呢，是一个无知的，就是比如往上就是一个不，就是那个浪子的比喻，寻找羊和寻找钱，十五章大家还记得。那么十五章耶稣为什么讲了三个比喻呢？也包括为什么讲的第四个比喻呢？就是一连几个呢？因为有一个法利赛人，耶稣跟一个有个人请耶稣吃饭，有一个罪人跟耶稣坐一起了，法利赛人不高兴，所以你怎么跟那个罪人坐一起呢？就是耶稣讲这一切比喻，就是回答这个法利赛人，到底谁才是罪人，对吧？因为所以耶稣为了让那个法利赛人明白，当然也为了让他的门徒明白，一连讲了四个比喻。那么四个比喻，在这个比喻的上面那个比喻呢，就是那个浪子的比喻。那么浪子的比喻里面，小儿子回来了，父亲看着三个人的三角关系啊，父亲虽然小孩子浪费了很多钱，父亲不在意，因为父亲看重的是父子关系，父子关系大过钱。而大孩子呢，他不高兴，他不高兴什么呢？因为弟弟浪费了钱。而弟弟的观点呢，是钱比兄弟关系重要。看看，就是这个比喻的上文，其实十五章就是十六章的引言。你看懂了十五章，你才能看懂十六章。父亲在父亲的眼里，儿子父子关系远比钱财更重要；在哥哥的眼里，钱财远比兄弟关系更重要。当然那个故事我也跟大家，十五章的比喻我也跟大家讲过，那里还有好多内容，但是这就是从钱的地方看着。因为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过，路加是一个很会讲钱的，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传每一章都讲到钱，你们去看，如果你们不相信你去看。那么当然他讲钱，他就是教我们基督徒该怎样使用钱，该怎么看待钱，这是很重要。那么也就是这个比喻的下文，就是十六章十九节到三十一节呢，是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那么这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强调什么呢？敬畏神远比钱更重要。那个财主有很多钱，但他不敬畏神，所以将来为什么定他的罪呢？跟他的钱有关。但是大家不要误解，有钱是罪，是因为跟他怎么使用他的钱有关。所以我们基督徒看重的是关系，而不是钱。其实在这两个比喻，就是我们从这个路加福音十六章一到十三节这个不义的管家，然后十九节到三十一节财主和拉撒路，中间还有一段大家留意了吗？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四到十八节，耶稣直接责备那些贪财的法利赛人。其实这整个故事的背景是什么？是钱。大家看这个钱啊，不要小看钱，你怎么用钱很重要。那么就是十六章分三个部分，两个比喻，一段教训，都是跟钱有关。那么这些比喻这些教训，其实就是要教导基督徒，你是看重钱还是看重关系。特别在十六章十四节到十八节责备法利赛人贪财的时候，中间提到一段不要离婚，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那么就是说为什么提到婚姻呢？那今天因为我不是讲婚姻，但是因为我为了让大家明白这个婚姻，其实婚姻他想强调的，婚姻关系是不能随便改变的。婚姻你当然除了相爱，除了好多我们看，还看到一点，婚姻是一种关系，夫妻关系吗？婚姻关系。那么婚姻关系不能随便改变，那么也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都不要随便的去改变它。而这个主人呢，他很容易作为一个管家，刚才我讲了，说不是主人是管家，而这个管家呢，他很随便的改变了他的职能， 他本来是忠于主人的，结果呢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他改变了主人的账本，他破坏了。第二点呢，就是其实这个比喻也是教导门徒的，就是我们要委身给主，像委身给分义一样。就是那么当然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是不看重婚姻的了，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灾难，对吧？就是说如果你们有婚姻不健康的，你要努力，你不要不满意，你要努力的去改变它，这是你的信仰。其实为什么上面为什么在这么多故事之中，路加会加上16章14节到18节这一段，他不是故意讲，他不是讲这一段，他是把这一段当作一个原则，他把婚姻当作原则。那么意思就是婚姻是不能改变的，哎，我们委身于主也是不能改变的。那很可惜，很多弟兄姊妹呢没有在乎这些，所以就是让我们看到，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不能改变的，任何时候我们不要随便改变。也包括下面讲到饶恕，我们饶恕别人，这也是一种关系。那么上文呢，羊的比喻、钱的比喻、儿子的比喻，其实讲的是什么呢？显示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跟天国的关系很恶劣。那么在下文的财主呢，与拉撒路呢，是谴责那些恶劣的关系，就是财主和这个拉撒路他俩的关系很不好，财主吃不完的东西狗来吃他都不给拉撒路吃，关系不好。而本文我们刚才所读的管家的比喻，正面的显示了关系的重要性。这段经文可能我讲的解释到这里，你们是不是有点惊讶，怎么拉扯的怎么讲了这么久，怎么讲到关系了呢？关系很重要，就是关系的重要性。所以这一切都显示了关系。我们可以失去金钱，但不能失去关系。那么基督徒，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钱财，你挣来的，你血汗挣来的，你可能是富一点，可能穷一点，怎么使用你的钱，怎么使用别人的钱。假如你是在一个公司工作，你报账，你会不会去报假账？你会不会开一些，比如说在中国有个生意叫卖假发票，为什么呢？很多人回公司报账，中国这个发票嘛，开一些假的发票，这是对老板不忠。那么如果你手里直接能够支配金钱，你怎么使用，该用的不用，那也是不忠。你不要以为我有钱我就不用，一分不用，一分不用也是不忠。就比如说你冰箱里的东西就不给你孩子吃，怎么用钱，这可是智慧。这个管家，其实这段经文，这个管家他怎么用钱，那么我们怎么使用我们的钱，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教会在地上是天国的代表，教会在地上不能被世俗包围，比如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那是他要完全代表美国的，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他不能因为住在美国就随从美国文化，他里的所有东西都是坚持中国的特点。我们是教会，我们基督徒是天国在地上的代表，我们到底是按地上的文化来治理我们的教会，来建造我们的信仰，还是按照天国的文化、圣经的教导呢？基督徒成为神的子民，我们就应该遵守神的国。那么神的国从耶稣降生就已经开始，并且呢即将来临，马上就要完全的来临。那么怎么处理我们的钱财，怎么处理我们的关系，根本的目的不是为了我活得健康，不是为了我生更多的钱，根本的目的就是我们要预备好迎接神的国。我们的关系，我们的钱财，都是为了这个国要来了。因为这段圣经耶稣说的，这今世之子倒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他就是谴责基督徒没有做好准备迎接神的国。因此呢，我今天跟弟兄姊妹讲的题目就是警醒预备迎接神的国。从不义的管家我们学到的教训，那我跟大家讲三点，我们怎么预备呢？关系优先于财富， 将来优先于现在，神的国优先于世界。先看第一点，关系优先于财富。这个比喻强调我们要正确的看待钱财。那我们要问了，什么才叫正确的使用钱财呢？其中一点就是我们为了健康的人际关系而用我们的钱，钱是为了关系而用的，我们不能为了财而伤害关系，就这么简单。看看今天这个世界的很多冲突都跟钱有关，比如有的父子之间冲突，尤其在中国我看到好多。那么当然在教会可能为了钱冲突的不多，因为我们没有经济往来，但我们可能为了一些别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就是我们要花时间，我们要维护这些关系。那当然我们如果只建立关系，我们可能就变成伦理了。那我一直强调我们不要再这种伦理，看重福音。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建立我们的关系呢？兄弟姊妹的关系，婚姻的关系，那么教会的关系怎么建立呢？第一，人际关系要建立在神的主权上，而不是金钱。虽然我们讲当我们可以为了关系牺牲钱，我们不能为了钱牺牲关系，但是我们建立朋友关系不能靠钱。那如果靠钱的话，穷人就没有朋友了，对不对？那么靠钱建立的关系没有意义。那我们关系建立在神的主权上，我是因为相信神，因为是神的真理上，但是不是金钱上。第二个呢，人际关系要建立在跟神的关系上，因为人如果不忠心神，还能忠心人吗？很重要的这一点就是我们要，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健康，我们跟人的关系才健康。跟神的关系都不健康了，你怎么跟人的关系健康呢？还有呢，健康的关系是来自责任，而不仅仅来自于信任。我们如果说彼此信任就成为朋友，这个信任这个东西其实更多是感情的，你们承不承认？哇，你跟他来往的很好，我说我信任你，突然有天有人做的是不对劲了，我们就不信任了，哪来的信任呢？他做的是我想不通我也信任，那才叫信任，知道吗？信任什么事？就是当对方做的事情超过你的想象，你还信任他，那才叫信任。比如我常常的批判，我觉得美国华人教会的文化是很虚假的，弟兄姊妹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从不深入的交通，一旦发生一些口角，一旦一些误解，一个事情想不通，马上把对方看得跟魔鬼一样。这就是当今正在发生的，这没有价值呀。我们建立关系来自责任，比如婚姻关系，你怎么才有健康的婚姻呢？你负责，如果你只靠信任，丈夫做的事是很多是妻子想不通的，妻子做的事很多是丈夫想不通的。你靠信任怎么办？你要负责，对方做事我想不通，想不通就想不通，想不通那是另外的事情。就是我作为丈夫，我尽我丈夫的责任；作为妻子，我尽妻子的责任；作为牧师，我尽牧师的责任；作为信徒，我尽信徒的责任。这样大家才有一个健康的关系。我们常常打着一个信任的旗号，信任没有多少价值。当然了，真正的信任是有价值的，就是你做的我想不通，你讲的我想不通，我也信任，那才叫信任。在讲的合理，做的合情才信任。那你信任吗？别人都信，有什么意义呢？对吧？当然，健康的关系来自于诚实、真理和正直。如果我们都各怀鬼胎，都心术不正，一帮好朋友。曾经，有几个人交朋友，我就直接跟他讲，我说你们几个不可能成为好朋友，因为在一个，这是有几个年轻人。他说为什么呢？我说因为你们各怀鬼胎。现在比如比拉多和希律，他们两个本来是仇敌，因为对付耶稣他俩成为朋友了。比如三国演义，孙权大家知道吗？和刘备，他们为了对付曹操，他们赤壁大战，他们两个成为铁杆盟友，最终把曹操打败。曹操今天败，第二天他俩就打起来了。这种朋友有什么价值呢？所以你看《三国演义》，那就中国叫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那都是出轨主义的。可能我们中国人受这种文化影响，所以弟兄姊妹，你的婚姻健不健康，跟你这个人正不正直、诚不诚实有关。哎，你怎么才能正直和诚实呢？人都是诡诈的， 我们明白真理，我们的诡诈可以改变成诚实，我们不要标榜自己很诚实。所以我们靠的不是什么人情，我们华人很靠人情，对中国人来讲这个面子很重要。我最近看了一个新闻，中国最近刚刚报道的新闻啊，中国的各大官媒包括人民日报报道说美国做不到，中国帮助乌干达、什么阿富汗、坦桑尼亚，帮助七个国家的小孩中学学生，中国给他们提供免费午餐，这才是大国共患。他讲美国做不到，这条新闻你们看了会情有何堪？我们中国自己多少孩子吃不上饭上不了学，我们可以帮助七个国家的孩子吃上免费午餐，还洋洋自得美国做不到。美国当然做不到，美国绝不会自己的孩子吃不饱饭帮助别人吃饭，这是什么面子？不要以为别人，就我们在座的诸位，美国有一个著名的宣教士叫米恩伯，这是当今对中国文化研究最透的一个人，研究中国文化最透的不是中国人。米恩伯说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人情和面子。你们承不承认？我从小就有经历，我这个人天生反抗，我是神怜悯我。我从小的时候，我们家是吃不饱的，那时候都很穷。但是如果来个客人，哎，我爸爸会跟我姨父问有没有钱借一点，如果借不到钱，会跟卖肉的讲我赊账，也带回去做几个菜给客人吃，并且我还在厨房，在那个门外面这样看着吃，因为那个口水流的呀。我虽然只有几岁的孩子，我思考，我说你说我爸爸不爱我吗？那不可能，但是为什么给他们吃不给我吃呢？所以当我有了孩子，一般中国人一代传一代都这样说，很奇，我就上帝怜悯我，到我这里我改，我的好东西先给我孩子吃，我绝对不会让客人吃得比我孩子好。因为说大姐，您的情况是你菜不够朋友了，那你就不要教我了。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那你我爸爸不爱我吗？爱我，但是不给我吃没面子，不给人家吃没面子。就我们在座的诸位，比如我们怕穷，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那个不义的财主，他为什么要攒钱呢？因为他怕穷，他怕自己肚子吃不饱吗？不是的。他怕自己不好应付吗？不是的。他怕他穷了邻居笑话他，你们知道吗？我们在座的作为弟兄姊妹，比如我们有时候想买一个车子，我们真的是很想开这样的车吗？我们怕别人的车比我好啊，当然你们开好车不一定都这个意思啊。我们很多时候做给谁看的知道吗？给人看的。我们交朋友，我们为什么对别人很礼貌？我们都是为了人情。那么这样的关系有什么价值呢？这样的关系当然你朋友多，可能你到哪都有人请你吃饭，但是你到天国有人请你吗？要问这个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太看重你的面子，不要太看重我们之间的人情。别人不跟我处就不跟我处，我就这个态度。如果用人情来维护关系，这种关系没有任何价值。看看现在的巴勒斯坦，都是全世界都替他喊，但是没有一个人向他伸手。这种朋友有什么用呢？哇，可能巴勒斯坦人看到又支持他，都感动得流眼泪。但是他们想，这帮人，人家喊完了，马上就是可能喝酒去了，跳舞去了。这种关系有用吗？我鼓励你们去思考，健康的关系要主动，不能被动。我得罪了别人，我主动找人道歉；别人得罪我，我也主动找他。为什么呢？我珍惜这个关系，不能随便破坏这个关系，努力的去维护。如果努力维护不了，你尽责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丢弃金钱，不能丢弃朋友，因为朋友胜于金钱。中国一个天主教的神父，也是中国最早一批的大法官，很有名的一个人叫吴金雄，浙江人，他写了本书叫《超越东西方》。那么就是说，现在有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他说基督教文化是超越东方也超越西方的。他里面有一句话，这本书里面故事有些情节，我记得我只记住这一句话， 奇怪的是我一直没忘，他待朋友如兄弟，待兄弟如国王。我读了这本书以后，我真的受了一些改变，我对我的兄弟姐妹一下变得很礼貌，这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尊重关系，可以丢弃金钱，不能丢弃朋友。然后呢，我们可以丢弃朋友，但是不能丢弃真理。朋友不是至上的，不要误解，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优先于与人的关系。如果我们把真理都丢弃了，跟神的关系都不在乎了，那你跟人的关系还能好吗？那然后我们可以丢弃友谊，但是不能丢弃使命，因为丢弃友谊，最多朋友不理你。圣经讲，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所以丢弃友谊，丢弃朋友也不怕，但是你要丢弃使命，将来要遭到神的审判。这段圣经除了看关系以外，也提醒我们将来面对神的审判。建立健康的关系，为什么呢？就是为了免去将来的审判，因为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所以强调的是什么呢？如果看重钱财，钱财就会成为你的偶像。所以弟兄姊妹，钱是要给我们用的，钱是我们的仆人，不是我们的主人。那第二点呢，将来优先于现在。如果我们怎么能使用好今天的钱财呢？其实根本原因就是看你的末世观。我们今天人的所有行为都跟我们末世观有关。我常常跟大家举个例子，那个狗，你们家有养小狗的，你看你和它试验试验，你看它摇头，它屁股可以不动，但是要狗摇尾巴，头一定动。末世影响今天，比如这个阿拉伯国家，他们为什么这样做，知道吗？他们的东西，他们的观点，都是因为他们假如为他的阿拉真主死，他们从小就让你教，死了以后，因为他们现在什么不吃肉，有的人阿拉伯是可以娶五个老婆的，但是很多人穷光蛋，连一个也娶不起。他说呢，如果你为阿拉死，你将来能娶五个老婆，你能坐在肉锅旁。我说他们花干一辈子也没多少意义，为阿拉死，将来能娶五个老婆，还天天坐在肉锅旁吃，所以他们这么拼命，就是他们的教导。为什么阿拉伯人这么凶悍呢？那是因为他们的末世观。所有的基督徒，所有不信主的，所有的人，你怎么看待来世，决定你今天的行为，这个也很重要。那么这个比喻就是强调我们正确的使用钱。我们常常讲把钱使在刀刃上，那就是要把钱使在跟未来有关的事情上，这很重要。如果你的钱都用在今天了，你没有用在未来，比如有的人为什么买股票，那不就是希望未来涨一点吗？我们为什么存款呢？因为我们知道未来吗？因为刚才我们讲的第八节夸那个管家，就是他知道为未来考虑，责备光明之子，就是不知道为未来考虑。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强调什么呢？将来比现在更重要。就是我们所有的钱财一定要使用的跟将来有关。比如在我们的家庭方面，家庭方面我们也要考虑的将来。比如我们的婚姻，婚姻定什么？如果你只看现在啊，比如说我们结婚的时候丈夫看女的很漂亮，如果你只看漂亮，这个婚姻不会健康的。因为过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老婆变成从一个美丽的姑娘变成黄脸婆了。如果你老公喜欢的是漂亮，那他就不爱你了。我们不是看的，我们不是看今天这个漂亮的姊妹，也不是看老公潇洒，我们看的是将来。我们夫妻俩，我们将来都要在天国的，知道吗？到了天国，我们都是一起到，我们知道我们的价值是在天国的，不是今天这个肉体的享受，不是仅仅为了满足的情欲，你的眼目情欲，你的肉体，不是的。所以说你要考虑到将来。那么如果说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的所有方面，我们只看到今天，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们要考虑到将来，包括我们的钱也为将来考虑。比如我们讨论很多事情，那么在教会上方面呢，也要考虑到将来。我们不要只看今天的聚会有多少人啊，我们今天做，我们要问我们今天所做的跟将来有关吗？我们今天制定的计划对一年以后有什么相关呢？一定要留意弟兄姊妹，无论是在所有的事情上，我们要看重将来而不是现在。你现在很有财富，每个银行都有你的存款，将来呢？曾经我有一个同工，他的舅舅去世了啊，我帮他办了个后事，然后呢要把他舅舅的钱拿出来， 很麻烦。他呢这个人呢就是其实就是为了享富，什么有欧元，什么有英镑，什么有美元，他这个钱呢你说就有这几个元都成一个银行行了吗？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他都有。哎呀，搞了一大堆存款，把他外甥女都急哭了。我说别哭，慢慢来，对吧？因为这个就这样的事。那么他这么多钱，没有一这个人呢是临死之前也到底有没信我不知道，换成跟他传福音一直不信，也许他临死前两秒信了，有可能上天堂了。如果他没有信，没上天堂，那他这么多钱，他人生有很多钱，但是将来没有一分钱他能花的。那么我们弟兄姊妹将来怎么办？传道书有句话讲得非常好，人最可怜的地方就是你死了，你不知道你的钱将来谁花。所以我们要聪明一点，你的钱最好现在给他花完，现在并且现在就要给他花的跟将来有关上。那么你的钱如果用于宣教，如果奉献给神，这都记在天国，或者当然你要怜悯穷人都有关，对吧？那第三个呢，神的国优先于世界。那么这个不义的管家所做的事情是跟将来有关。前面我讲了几乎这个所有的三个比喻都跟将来有关，而解释这个这一段经文呢有各种各样的，我只录了几个解经家的观点，但是所有的解经对这段经文的解释都是跟将来有关。比如一个叫耶利米亚的，他说这个比喻起初是对群众中那些忧郁不绝的人说的，警告他们即将面临危险，危险就是马上就要危险，你不能不考虑，这是一个观点。那么另外一个观点就认为呢，管家放弃金钱来讨好人们，这一件重点就是什么呢？从现今的末世危机来看待物资，要谨慎的使用，要为了将来使用金钱。有个叫贝利的神学家讲，这个比喻是个末世的警告，要罪人凡事相信神的怜悯。总之还有赖特的解释，就是这个比喻是对以色列人提出警告，就像这个不义的管家一样，审判笼罩在他的头上。因为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了这件事，等待这个不义管家的是什么呢？就是审判。那么警告当时的以色列人，等待你们呢就是审判。那么也是给我们弟兄姊妹提醒，审判随时来临，我们能躲得过吗？所以这个管家，那么这个比喻呢，比如说他的一些联想，因为这个管家想到什么呢？比如讲到了不义的管家管理主人的钱财，相对来讲要成为一个忠心的管家，别人才把真实的托付我们。就是我们忠心，我们在地上的是忠心，神才把更大的事托付给我们。如果我们对人的事都不忠心，我们怎么能管理好神的事呢？如果我们在地上也小事上都我都管理不好，我怎么能管心管我们怎么能够管理神的国呢？比如说这个比喻的焦点呢，就是主人为什么要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呢？这里只有两个选择，第一，要么是他做了公正有效率的事，当然好，又公正有效率，或者他做了不公正却有效率的事。很明显这段经文这个人做了一个不公正有效率的事，因为他改账本，对吧？他是做了不公正却有效率的事，有可能是夸他这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要么是夸他善用他的聪明敏捷，能够保障将来，就是这两个可能。就这段经文夸他就是有效和有将来，那到底是哪一点呢？根据经文更严谨的分析，是夸他应该是第二点，就是我个人觉得毫无悬念，就是因为这一点他保障了自己的未来。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保障了我们的未来吗？所以这个比喻的用意就是今世之子是代表当代，光明之子是代表天国。那么既是夸奖那个今世之子，也是警告所有的光明之子。最起码当时的那些人是被斥责的，那么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是被夸赞还是被谴责呢？所以这个比喻是让我们认识到神国的重要性，神的国优先于世界。因此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善用我们的钱财，等到钱财无用的时候，神可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对吧？那么善用钱财，那就是在 一个方面呢，就是在危机中要有智慧，要用末世的观点来使用我们的钱财，怎么善用钱财，对吧？你不要以为你捐得多就是好，你的钱不一定捐得多贡献得多才好，你一定得懂得真理。当然这个呢就是你要好好的学习了，对吧？圣经里说嘛，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等到钱无用的时候，我们就是接我们到哪，就是当钱无用的时候，神就接我们到哪里去。什么是钱财无用的时候呢？比如我们死了，钱财对我们无用；比如世界没有了，钱财也对我们无用；比如贬值了，钱财也无用。举个例子，现在的加沙那些难民，假如他们身上有1000万，还有用吗？你们觉得？我们有时候钱财随时可能无用。举个例子，有一天我们在一个屋里地震了，咔，我们震了，没人知道，我们口袋里装5张银行卡，每张银行卡上有1000万，这1000万有用吗？我们讲钱财无用，至少有这3个意思：世界消失，我们的生命消失，钱财贬值或者遇到危机。我们讲钱财随时无用，所以当钱财有用的时候，你要是不抓住这个机会，弟兄姊妹，那就可惜了。比如该1/10奉献的，鼓励弟兄姊妹，当然有的教会是要求1/10奉献，有的教会是没有要求的。如果教会要求，毫不犹豫的我们奉献；如果教会没有要求，我们凭着我们的信仰，我们问问我的钱花在哪里才有用，是吧？所以到时候呢，上帝就来接我们去他那里。弟兄姊妹，神的国已经来临，因为耶稣基督降生，神的国开始，审判也是真实的，管家也是要交账的，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向主交账。那么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有管家意识。2023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要接受训练，成为一个忠心的管家。就是我们2023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我们人人都是教会的管家，我们都是神的管家。我们有没有使用好我们的恩赐成为一个好的管家呢？我们有没有成为一个钱财的好管家？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所以这个比喻呢，是强迫我们，就这么难，就这么复杂。为什么这么难这么复杂？就是逼着你，逼迫你，强迫你，不得不去思考。主耶稣辅导我们伴随着生命和做门徒的紧迫感到底是什么呢？必须思考，因为我们基本清楚要为将来考虑。主耶稣教导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国优先于世界，神的国优先于一切，未来优先于现在，朋友的关系也优先于金钱。所以弟兄姐妹们，神的国已经来临了，我们就在神的国里，审判是没有人可以躲得掉的。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预备好了向主交账吗？我们预备好了去迎接神的国吗？我们现在有把握将来在神的国如何吗？这一点你得知道，你不要讲我不知道那麻烦，你必须清楚，对到圣经，对到你的行为，你知道的。所以弟兄姊妹，不仅仅是这段经文，现在提的钱财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我们该怎么使用我的生命，我们该怎么使用我们的时间，我们该怎么使用我们的这个教堂，我们该怎么使用我们的一切呢？我们的聪明，我们的才智，我们的金钱，都跟将来有关吗？那么如果弟兄姊妹看中这一点，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将被他夸赞。所以在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那么余下的时间就是我们预备迎接神国的机会。愿神赐福大家，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也是你的仆人。作为仆人，我们应该忠于你，而不是忠于我们的钱。你给我们的所有财富，我们都当为你使用。你给我们的聪明，你给我们的智慧， 都当为你使用。我祈求你的圣灵借助你的话来光照我们，来审查我们自己，假如我们所做的有不符合你心意的地方，求你光照并且给我们力量来悔改，也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多思考将来，多思考神的国。愿你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得蒙你的夸奖。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